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单口相声嘚不嘚。这个中国啊，一直觉得自己在国际舞台上是跟阿美利卡一个梯队的，怎么也是武力强大的泱泱大国，结果每次匹配的时候配的都是菲律宾这样的国家，更尴尬的是居然都打不过。这不两天外交部又站出来义正言辞的指责菲律宾夜郎自大，满嘴跑火车，原因是菲律宾方面说中国的船拖着一个设施灰溜溜的撤出了黄岩岛地区，属于是社会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好家伙，那能忍吗？向来只有中国嘲笑别人的份儿，哪能被嘲笑啊？于是乎外交部就窜了，说这是一派胡言。首先，中国拖走的那个根本就不是什么军用设施，而是中科院在南海搭建的科研浮台，主要负责岩心取样和生态观测，那是纯量无害的。嘿，你说这事儿就挺有意思了啊！毕竟按照中国之前自己抓间谍的说法，不管是海里游的乌龟还是太平洋的鲸鱼，但凡是能在身上绑定位和记录身体指标的仪器，那就是间谍鱼，那宣传的特别邪性。一会儿说这鱼在观察中国军舰的航行轨迹，一会儿说这些鱼被人为操纵可以对中国不利。再这样下去，以后小说里什么修仙玉兽都不能算是玄幻类别，得改成纪实文学了。但到了中国自己这儿呢，就可以说放在这个平台它平平无奇，只是一个简单的观测工具，那你说人家菲律宾方面能信吗？再者啊，中国一直坚称黄岩岛呢是中国的固有领土，所以我们自己的地方去科研不需要你菲律宾的同意。但本身呢，海岸线归属就存在争议，中国这九段线都快划到人家首都马尼拉了，你一句平平无奇也不能消除人家的敌意。所以尽管中国一直坚称说我们撤离是因为科考完成，跟你什么六国插手在东海、南海、台海形成三海联动的包抄之势，甚至在旁边的空军基地部署死神无人机一点关系没有，但是用脚趾头想都知道，没有外力的约束，指望着他自己觉悟是不可能的。所以呢，对菲律宾来说，浮台撤走了是好事，所以宣传上是大赢特赢，觉得是因为自己的抗议和联合帮手中国才退却的。而中国方面坚持自己没有输，还高调制裁了菲律宾的高层，并且称你们这样会失去对华合作机会，属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反正啊，打嘴仗这事儿，中国是从来没输。可结果怎么样呢？中方要是真硬气，就把这岛放在这儿，反正你说是半永久的，那我就让它永久不就完了吗？但中国没这么做。而当菲律宾方面说你们搞科研研究了点啥呀，拿数据啊，中国拿不出来。不是，你怎么不指着他鼻子数了说无可奉告，我凭什么告诉你呀？你说也是，修了这么多的军舰，号称有强大的海军，之前跟菲律宾赛赛艇的时候都没跑过人家，还把自己人给撞了。而最近这些软趴趴的反制措施不仅没能打消对方的企图，甚至还催生了新一轮的日菲合作，咱也不知道这领导们现在是投敌还是投共。而现在国际上的局势其实也很明朗，就是打算重启谈判，把中国这一圈海岸线的问题进行一个重新划分。尤其是在南海，不仅有台湾临着琉球群岛，菲律宾那更是地缘要害。更妙的是，连一贯声称跟中国穿一条裤子的大俄，这两天东盟35周年峰会现场，普京居然把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拉在身边拍照，并且还预留了特别的谈话时间，还是背着中国进行的。你猜普子是帮中国谴责菲律宾的，还是看中国一路疲软所以放长线钓大鱼的？没有绝对的实力，哪怕你再一带一路输送好处，别人也会觉得你是个脑袋不灵光的傻子。而中国在菲律宾这事儿上也属于执迷不悟，给化肥给原料以为能收买，结果反手投资的钢铁厂就被扣了，连同69位中国公民。人家面对国家安全威胁是重拳出击，反观中国除了喊两声是什么手段都没有，甚至对别国百姓要好过自己的公民，你说这谁能看得上？过去是八国联军，现在连各种小国也叫嚣着想要分一杯羹，以德立天下这事儿，古往今来就没好用过。你想当顶天立地的人，得有这个实力能站着把钱挣了呀。 你看人家隔壁普京的觉悟就很快，得道的时候装大帝，在失道的时候装孙子，主打一个身段柔软。这不，这两天乌克兰的快递又给大俄送温暖，直接把礼物带到了莫斯科，让大俄口口声声说的战火不会蔓延打了水漂，把一个购物中心和炼油厂给炸。更绝的是，大俄好不容易发起了一个拦截弹，结果因为飞得太低，把自己的油罐盖子给炸飞了，跟 UFO 似的原地腾空而起。你就说这个武器的含金量，就这个精确度，不愧是苏联老大哥啊，依旧稳步停在苏联时期。反观乌克兰，现在是缺钱没错，但是跟现代科技完全接轨，人工智能挂靠星链，再配合上无人机，基本是现代高科技战场的雏形。而更气人的是，这两天巴黎武器展，小泽大力推销自己的无人机装备，搞起了直播，而直播画面就是对大俄实施的全部打击实况。真的很久没见过这样的销售鬼才了，实在是太气人了。你试想一下，这边老铁刷火箭支持，那边直接给普京开炮，世界果然是个草台班子，一切都那么像个儿戏。这不，这两天啊，美伊之间又公布了14条谅解备忘录，双方公开发布的内容差不多，看来这次是好好谈了，双方打算偃旗息鼓，各退个一步。一个呢，继续卖他的石油，一个把全球的资金吸引到阿美利卡，顺便顶一个结束了多条战线的美名。看来建国同志确实是很想要那个诺贝尔和平奖的勋章，这都提了好几次了。在这通发言稿里呢，普通人看见的是阿美利卡作为一个大国，确实是想打谁打谁，谁威胁到了自身安全都值得被剔除。有点曹操宁可我负天下人，莫叫天下人负我的意思。而伊朗好几代领导人和家眷都被送走，花了40年的时间换来的最好结果，也不过是人家不打你，让你继续做自己的生意。有人理解为霸权，可世界就是弱肉强食的森林法则，霸权也是实力。而国内粉红们显然不这么想，他们揪着阿美利卡同意给伊朗3000亿用于战后重建这事儿不放。不是，阿美利卡最不缺的就是钱，全世界都依赖的绿票的是人家印的。普通人看得失最喜欢论证在不值钱的面子上，而资本的逻辑却是抛却感情、意气用事等等情绪化的东西，从数字的角度去理解问题。立场和话术都可以调整，只有利益是永恒的议题。所以阿美利卡靠军事赢得了他想要的一切，而伊朗靠硬扛也算是搞出了统战价值，今后必定会重新改写中东的格局。就这事儿还是不能给中国启发，依旧觉得装烂好人这套有用。然而倒计时的表却不等人，阿美利卡的终极目标是中国，这个已经反复论证过，所以中国不能拿出实力，周围叫嚣者就不会停。菲律宾算一个，而日本啊，最近总被中文媒体提及，大概率就是又要出现如二战一般的赌国运事件。因为从现在的科技和局势来看，中国一旦跟日本开战，那么阿美利卡的技术，什么星链和无人机，那肯定是一股脑的拽。中国现在对于无人机反制没有什么好的方法，之前好几回机场因为出现不明物体都造成了停飞，整个东南沿海都在人家的打击圈里。网上粉红们还在畅想说对方还能撑多久，说中国第一次用工业体系去整治一个国家。可问题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日本进入现代化发展的早，各种力量盘踪错的，更何况你那点反制原材料限制根本不足以灭亡一个国家。而最近日本呢，举国备战的势头也比较猛，各种文章层出不穷，大多是鼓励恢复过去啊军产官学复合体，目的也很明确了嘛。而中国这边还想着挣钱做生意，想要慢吞吞的碾碎别人的产业，甚至通过各种手段来掠夺别人的自然资源，这不是做梦呢？中国自信地认为自己站在道义这一方，如果中日开战，那么会有八方支援。但最可能发生的事是八国联军在线，不仅是菲律宾反水，朝鲜、大俄，甚至泰国、越南都有可能会咬一口。没办法，谁让你是软蛋呢？中国与外界脱钩的势头已经越来越明显，包括浓眉大眼在中国建厂的马斯克这小子，最近也开始玩叛变。 火箭 X 公司最近屏蔽了来自中国的网址，股市里也不许北向资金前来购买，它是第一个，不会是最后一个。留给中国人民的选择已经越来越少。当然了，对中国人最狠的还得是自己人。马斯克这个你挂个梯子也能看，但像抖音国际版这种，那是任凭你72变。一边国际上固步自封跟所有人脱钩，一边鼓励老百姓自己做跨境电商出海，这真是左右脑互搏拧着圈转。对外疲软，对内强硬，不仅得不到尊重，还会失去国内百姓的追随，这步棋真是高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中国把黄岩岛上的福岛拖走，究竟是不是因为怕几国联手围攻跟布置在基地里的无人机呢？日本跟中国总有一战，从没打赢过的中国海军为何能让粉红们如此自信呢？欢迎留言、评论、吵架，更别忘了加入会员频道，收看更多精彩内容。喜欢本频道的朋友，别忘了点亮小铃铛关注，并分享给更多志同道合的人。敢不敢？下期见，拜了个拜。